弟兄姐妹你们好。
好。
在程序站里头提到这个礼拜是教会十周年的庆祝的时候，非常感恩能给教会有十年的时间，这是神恩典在当中的。愿天父继续用我们这个福音教会，使未信的成为相信，使相信的成为爱主跟随主的基督徒。这里有一把椅子，这把椅子有四只脚，如果我把其中一只脚弄断了锯掉了，结果会怎么样？
不稳。
结果呢，我要赔给教会。
不用赔。
不过大家讲得很对，如果我把其中一只脚锯掉的话，这把椅子就不稳了，会倒下来的。同样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基督信仰就好像这把椅子没有一只脚一样，也会倒下来的。要证明基督教不可信，其实很简单，很容易的，只需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就可以了。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就不是神了，他只是一个人，而且是死去人，相信他也是多余的一件事情来的。所以如果要证明基督教是不可信的话，我们只需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但反过来，如果有足够的理由证明到耶稣的确复活的话，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而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是迷信。如果耶稣的确复活而不去相信耶稣，那是迷不信。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第二就是耶稣复活跟我们什么的关系。这两件事情，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理由很简单，就因为反对的理由不比支持耶稣复活的理由来得更合理，更急的相信。因为反对的理由不比支持的理由更急的相信。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三个我们普遍会听到反对耶稣复活的理由，会给大家看到他们这些反对理由不可靠的、不可信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万一我们在新闻里头看到一些文章或听人讲问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我们所相信的神的确是复活的。反对的理由第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的圣经跟原本的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圣经是不可靠的，我们现在圣经已经给人 修改过的。圣经本来啊，原本的圣经啊，是没有记载耶稣复活这个事情的，是后来的基督徒把它修改了，补了上去了，叫人去相信基督教而已了。所以原本的圣经是没有记载耶稣复活的，现在的圣经是跟原本的不一样的。那这个反对的理由很厉害，因为现在我们都没有原稿了嘛，没有圣经原稿了嘛，所谓死无对证啊，那你怎么证明原本的圣经有记载耶稣复活呢？那怎么证明我们现在这本圣经或者新约圣经跟以前的那个新约圣经一模是一样的呢？那研究古代文献的人，他们是有一些方法、有些原则去做的。我跟大家分享其中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究竟我们现在的圣经是否跟原本的一样呢？请看一个网站，这个是四本不同的书，你看到不同的内容，你就不同的数目字。那四本不同的书是从一本是抄同样一本书出来的，但抄出来的时候会抄错， 会有人故意去把它弄错，啊，修改过来。那所以里头看到一二三五四五六四一三三四六四不同的内容在当中。我给大家十五秒的时间。如果你看这四本书，你可以估计出、推算出原本、原稿可能的内容是什么？十五秒。有没有？可以吗？啊，原本你们根据这四个手抄本，虽然内容不同，但他们从同一个原稿抄出来的，当然有抄错，有人故意删改，但是你可以从这些不同的版本里头推算出原来的原稿的是一二三四六四。如果只有两本抄本呢，没办法可以找出来；如果只有三本抄本呢，勉强，但也是不能够。但有四最低限度有四本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估计出、推算出原稿可能是什么。在这里，就是那些研究古卷的人的有一个原则，就是越多的不同的手抄本，就越能够帮助我们决定原稿的内容。就是他们得出了一个原则，越多不同的手抄本，就越能够帮助我们估计出、找出本来原稿的内容是什么。记住他们这个第一个原则，我们是看他们的第二个原则。底下有啊，对，手抄如果手抄本手抄的机会犯错、抄错的几率是一样的，下面哪一个手抄本的内容接近原稿的可能性最高？啊，如果抄错的机会一样的，那下面哪一本最有可能接近原稿？原稿在这里有 A 有 B 有 C， 他们距离原稿的时间不同，哪一本最有可能接近原稿？这个很简单了、哦、A 嘛、啊、为什么是 A 啊？因为它时间最近嘛，我们玩游戏就玩过嘛、啊、这 一群人在这里，一个传话，一个传一个，传到最后可能就传错了，因为很多人在当中。但是如果最接近原稿的那个，很明显就最可靠，最容易反映出原稿是什么样。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他们出来的一个原则，原则就是手抄本的时间，如果是离开原稿的时间越近，就越可靠，越能够反映出原稿的内容。好了，刚才那些都是一些原则来的，现在上面有四本是现在我们有的古代的文献，有哪一本就根据刚才的两个原则，有哪一本是最可能跟原稿一样的？有四本，这四本书都现在都有的，原稿日期、抄本最早的时间、抄本的数目，哪一本是最有可能是跟原稿最能够崩最有可能找到原稿是一样的？啊，记得那两个原则，抄本越多就越能够推算出原稿是什么，抄本跟原稿的时间越近就越能够推算出那个越接近那个原稿。所以这里看到第三的应该是最可靠的了，越容易找出这个原稿的了。第一本是什么呢？柏拉图、哎、我们读希腊哲学，读他的抄本只有七本，可能你读的不一定是他写的。第二本是我们的孔子的论语、是这样。第三本是我们的新约圣经。第四本是罗马历史学家写的自己的书。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圣经最早的手抄本跟原稿时间最短，手抄不同手抄本很多，就是根据刚才两个原则， 那些的研究古代文献的那些学姐就说，他们肯定 我们现在有的新约圣经 99.5% 跟原稿是一样的，意思是说你在圣经新约读到的是什么，就是当时门徒们所写的，或者当时第一世纪的基督所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结论，就现在我们有的新约圣经是跟原稿一样的，现在的圣经不是后来的基督徒篡改的，把耶稣复活没本来没有的是补上去的，没有，本来的圣经就记载了耶稣复活的事情的，啊，这个是那是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得出来的一个结果来的，研究不那是古代文学人不见得每一个都是基督徒来的，但他们根据他们的原则，他们就推算出是这样子，所以第一个反对的理由说。哦，根本耶稣没复活的，我们的圣经说记载有复活，是因为后来的基督徒补上去的。现在我们发现不是，我们现在的圣经跟以前的一样，所以本来就有记载。那这个就引起了第二个反对的理由。这个反对理由就是说，对对对，没错没错，原本的圣经是有的，有讲到耶稣复活的，但是其实呢？耶稣根本没有复活的，所以那些门徒啊，在写圣经的时候变出来，而是这个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这个就是说是门徒写圣经的时候变出来的，那我们就要问问，这个可能性高吗？我们就来看看当时的门徒是怎么记载耶稣复活的事情，透过这个记载，我们可以判断。尝试去判断出究竟是那些门徒是不是故意的把耶稣复活事情变出来的。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刚才读的经文，16章1节到16节，读的时候请大家留意，首先发现耶稣复活的是什么人。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告耶稣，礼拜天的大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就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可以给我们挪开那个坟墓的石头呢？原来那块石头非常的大，他们抬头一看，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坟墓里头，看到一个身穿白袍的青年坐在右边，就非常的惊恐。那青年就对他们说，不要惊慌，你们寻找的那钉十字架的那撒勒耶稣，他不在这里了，已经复活了。我忘记把这个给你们看，请看他们安放他的地方。有没有看到是什么人首先发现耶稣复活？
妇人，
一半妇女，是一半妇女。耶稣复活，耶稣是在礼拜五被钉十字架的。礼拜五死了，礼拜六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他们的规定不能够走远路，不能够做很多事情不能做的，所以在礼拜天就是耶稣死后的第三天，有三个妇女拿着香膏要去告耶稣的尸体，这是犹太人的那个传统的风俗习惯来的，就用香膏去告那个尸体来揭盖那个尸体发臭的味道。那这些妇女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发现，他们根本没有预期耶稣会复活的，所以他们带着香膏要去告耶稣的尸体的，当时的坟墓就好像一个山洞一样，里头一个空间去放尸体，洞口一块很大的石头，可以堵住那个洞口的，所以刚才经文记载说，他们就在想，哎呀，我们去那边有谁可以帮助我们把那个石头滚开呢？结果他们去到的时候就看到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看过了，耶稣不在，所以呢，圣经就记载了，他们跑去告诉门徒。我们就看看圣经怎么记载。大家留意，那些门徒听到妇女所讲的话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路加福音24章9节，留意门徒的反应。于是他们从墓地回去，把一切事情告诉11个使徒跟其他的人。那些妇女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约亚拿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以及其他在一起的妇女，他们把这些事向使徒说了，使徒们怎么反应？使徒以为这些话是无稽之谈，就不相信。有没有看到？使徒们觉得妇女的报告说耶稣复活了，耶稣不见了，他们反应不是相信，他们是觉得这是无稽之谈，觉得这些妇女所讲的是不可信的。请问为什么这群门徒不相信这些妇女 所做的报告？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没有预期耶稣真的是会复活。但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跟他们的文化背景有关的，就是因为这群人是女人，是妇女。当时犹太认为女人所做的见证是不可靠的，他们认为女人你懂什么东西，所以他们觉得耶稣复活无稽之谈，你们懂女人懂什么呢？我对电脑是不太熟悉的，不太认识，只是可以用一用。很多年前或者说我不太熟悉，是我的太太就是对电脑更加不熟悉的。很多年前呢，应该十几年前，我用了一个买那个人送了一个 laptop 啊，手提电脑给我。那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后来就发现，哎呀，那个电池啊，充了电以后很快就没了，两三分钟就没电，最后常常插电来用，我就觉得很不方便。哎，怎么搞呢？我又舍不得花钱去买一个新的电池来换的那个就不能够储电的那个电池，那怎么办？于是就去 Google 一下，问一问那个万能的 Google， 啊，电池没电怎么可以把那个电池弄得有电呢？就发现他们说，你可以把那个电池拿出来包好。然后放在 freezer 里头，放12个小时以后，然后就拿出来解冰，再放回去呢，就能增加你的电池的有效的时间。当我看到以后，你觉得我信不信？我信了，我就把我的那个手提电脑这个电池拿下来，用那个 tin foil wrap 好，把它放在那个freezer 里头，然后我就把。当然，这一直都把我的手提电脑插电呢，继续，因为我需要继续用我的电脑嘛，我就继续那边用，继续写东西啦，等等等等。那用了大概2个小时以后呢，我需要 reboot 的那个电脑，那就 reboot 啊 ，reboot 了以后，谁晓得它开始去到第一个画面就是 welcome 那个，就卡在那边不再动。我说怎么搞？于是就重新再 reboot 它，它也是去了那个。不再动了，我就不管我去按什么 F2、F10、F12 什么去按了，它就是不动的。再重新再试，就是停在卡在那里，不再去读我的 hard drive。我就想，哎呀，这些惨了，该所做的事情，而且我还有这个档案是还没有存复的那个 backup 的，那不见了就没有了，那就很惨。那我太太在旁边看到我这种狼狈的情况，就问：“会不会是因为你把那个电池拿走了，所以它不能够 reboot 啊？”我说：“不可能啊，我刚才一直都在用，用了2个多小时了。”那我心里就在想：“我不懂电脑，你比我更不懂电脑，你懂什么呢？”于是我就继续去这 reboot 都不行。后来。就去把那个电池拿出来，把它解冻了，然后就放回去那个电脑里头去 reboot， 哇，就好，就可以读到那个 hard drive， 没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你听太太的话。
老婆的话永远是对的，听老婆话是没有错的。我为什么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呢？因为当时的门徒就是有这种女人你懂什么的这种态度。当时的犹太人那些门徒，他那 是犹太人，就是他们社会就是看不起女人，觉得妇女们你们懂什么呢？他们觉得当时的妇女在犹太社会当时没身份没地位啊，没学问，所以他们觉得你们不懂的。事实上女人所做的见证是不可靠的，所以门徒听到他们说耶稣复活了，他们不相信，觉得是无稽之谈，因为妇女所讲的话是不可靠的。那就回来了，那更反对的理由说耶稣复活是门徒写信的时候编进去的，本来没有的，有什么关系呢？跟这个反对的有什么关系？关系就在于当时社会对妇女的看法。想想看，如果耶稣根本没有复活，是门徒写信经的时候故意写上去的，那门徒的做法就很笨了，因为他们写出来的第一批做见证的人是一群的妇女啊。先想想看，一个不信神不信的耶稣的犹太人问那些门徒说，哎，你们说耶稣复活了有什么证据没有？哎，当然有证据啦，你有什么证据啊？告诉我。哎，我们有一群的妇女去到坟墓里头，看到坟墓是空的，耶稣不在那里了。那个不信的犹太人听了就一定会就那不相信，而且会在那边笑起来，觉得女人讲的话你们都相信。你们看到，如果门徒是故意编耶稣复活的事情出来，而他们却说第一批看到耶稣复活的是一群妇女，他们所给的见证，那这群门徒真的是很笨啊。如果他们真的要编故事，如果换了是你，你要编这个故事出来，你不会说一群妇人看到了，也会说哦，是那些文士是知识讲，他们走过坟墓，哎，看到坟墓看空了，哎，今天讲出来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就会相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说反对理由说门徒编这个耶稣写信的时候把耶稣复活的事情编进来，不可能性非常的低。门徒是照着事实去写的，不是编出来的，因为他们给出来说第一个的第一批的见证人是一群的妇女啊。如果是编出来，不会用一个这么不及的相信的证据的。所以大家明白我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反对理由，说圣经现在的圣经不可靠不可信，跟原本不一样，我们看到了不是，是跟原稿是一模一样的，圣经本来就有记载耶稣复活。第二个反对理由说是门徒编出来的，不是他们写信写出来的，不是真的耶稣复活的。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他们编出来的可能性太低了，是他们按着事实写出来的。但是还有第三个反对理由，就是是耶稣的门徒把事给透了，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而事实上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头看到，是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串通当时的罗马兵跟守卫兵的一个讲法。马太福音这样记载，有些卫兵进去进了城，因为耶稣的坟墓在城外的话，他就进了城了，就把一切所发生的事，什么事，就是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向知识长报告。知识长跟长老聚集在一起商量，然后就拿很多的钱给那些士兵说，那你们要见你说是他们的门徒晚上来了，趁着我们睡着的时候把他偷了。那这种话呢，那士兵不敢讲的，因为官长知道以后，你当兵的时候你睡着觉怎么可以呢？一定会被罚的。但是那些知识长就跟他们说，你们不用怕啊，如果总督知道了这些事情，我们会说服他的，不会牵连你的。就是从这段记载里头，我们看到那些知识士兵的确知道了坟墓是空的，耶稣的尸体的确不见了。只是当时有士兵在那边守住耶稣的那个坟墓， 那些门徒是没办法给去套出来的。但是我觉得证明到那些门徒没有去套尸体啊，没有编造这个故事出来，套的是你说耶稣复活，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门徒的改变。看圣经记载，耶稣死了以后，门徒是怎么反应？约翰福音，礼拜天的黄昏的时候，门徒聚集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圣经记载说，耶稣死了被钉死以后，他们聚在一起，怕犹太人，所以把门都关上。他们怕那些犹太人啊来抓他们，他们的老师被钉死了啊，被作为一个半反对罗马政府的一个罪犯，这个钉十字架了。他们怕那些人说，他们这些人也是他的门徒，是同党来的，也把他们抓去了。所以他们躲起来，聚在一起，把门窗都关起来了。但是您继续记载，过了大概不到40天、50天左右的时间，门徒就有很大的改变。使徒行传的记载到约翰跟彼得在圣殿里头跟众人说，这位耶稣基督，你们把他钉十字架了，神是起他从死人当中复活了。那些知识们呢，当时的一些宗教领袖看到了，就叫他们来，于是叫他们来，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来讲耶稣复活的事情。而彼得跟约翰就回答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们自己说吧。这句话我们很熟悉，在这里我们看到门徒有180度的改变。起初害怕不信犹太人会去抓他们，现在居然敢站在圣殿当中公开的宣讲，耶稣被你们钉十字架，但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且还够胆去反驳那些宗教领袖说，听你们的话不听神的话，你说在神面前这个讲不讲得过去。所以我们看到门徒从害怕转变成为很有胆量的去传福音，不怕逼迫。从这个里头我们就看到，门徒不可能是偷了尸体然后就视为假哦耶稣复活了，因为如果是他们偷这个尸体，他们就是假的，他们就不敢在领袖面前，在官府面前说啊，耶稣复活了，来反驳那些人。我们以前在六四运动里头，我们看到，我们人有很多人愿意为了理想，不怕牺牲，不怕死，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不会有很多人愿意为了名字是假的，是自己编出来的事情去死的。如果还会连累你的家人、你的小孩的话，更加不会有人去见证。也许或许有一两个人会这样去做，但是不会一群人会这样做。所以从门徒的改变，从他们起初很害怕，到后来变成这么有胆量来传讲耶稣复活的，而且反驳当时威胁他们的那些宗教领袖，我们看到那个反对理由说是门徒偷了耶稣的尸体然后变造他复活的这个事情，这个理由太不可靠了。反而门徒的改变指向他们的确看不到复活的耶稣，他们看到复活的耶稣。那个经文接着说，刚才读到礼拜天的时候呢，他们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但是就在那里，耶稣来了，突然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跟肋旁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就很欢喜。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要怎么差遣你们。从经文里头看到，本来门徒是很害怕的，关在 房子里头的。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当中，而且给他们看他被钉的手的钉痕，那个肋旁的那个被扎的那个痕，然后给让他们看到他的确是肉体复活，不是单单是一个灵魂的复活，是肉体复活。你可以看到我的钉痕的，可以摸得到的。然后呢，不但这样，还派他们去传福音。他说：“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差遣你们。”所以门徒结果就是因为见到这个复活的耶稣，也得到耶稣的差遣，他们从本来很害怕，变成了很有胆量的挑战那些威胁他们的那些宗教领袖。所以我们看到，不可能是门徒透了尸体，然后变成故事出来。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理由证明耶稣的确复活，但我们不讲那些。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看了三个普遍的反对理由，但我们发现支持耶稣真的复活的理由比这些反对的理由更可信，更可信。那起初我们的时候讲过，要证明基督教是不可信，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证明耶稣没有复活。但反过来，如果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耶稣基督的确复活，相信耶稣就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而我们相信耶稣的话，我们是这样迷信。但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而我们不相信的话，我们是就是在迷不信。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都是已经是基督徒了。如果万一有遇的有未信耶稣的，我期盼你相信耶稣。那我们是基督徒的，我们相信耶稣是复活，我们跟着就问：耶稣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耶稣复活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们通常第一样会想到的是：耶稣复活就证明他是神啊，表示他是活的神啊，现在他与我们同在啊，就好像开始唱的诗歌啊，他伴着我走，我遇到困难时我求他，他会听我的祷告啊，他是我的平安，他是我的依靠啊，啊，所以复活的神对我们来说有这种的盼望，有这种依靠，我的罪得了赦免呢。但弟兄姐妹，我想我们要搞清楚这个事情，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了并且复活，并不是单单为了救我们那么简单。耶稣为我们复活了，并不是单单要给我们有盼望、有依靠。我们向他祷告，他会听我们祷告，他会帮助人，不是这么简单而已。请大家看看罗马书怎么说，罗马书十四章第九节：基督死了，又活了，目的是什么？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耶稣死了又复活了，为的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原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不是单单叫我们得救、罪得赦免那么简单，不是单叫我们晓得他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依靠那么简单。那些都是真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要做死人跟活人的主，他要做你跟我的主。那他要做我们的主，不是要管辖我们，他要做我们的主呢，是要给我们有帮助，我们继续胜过罪的捆绑。他不期盼我们罪得赦免以后继续在罪当中，被罪不能够胜过罪啊。罪的最基本就是自我为中心，神不要我们罪得赦免以后还是过一个自我为中心、以自己为主一个罪的生活。所以他要我们一个以基督为主的生活。那以基督为主、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罗马书前面十四章第七、第八节就讲，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如果活着，是为主而活；如果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死，总是主的人。就看到那个对比是多么的大，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 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死。我们过去可能是为自己而活，我们或许 也为我们的配偶而活，或许我们为我们的子女而活，或许我们为我们的老板而活，或许我们为了生活 而活，为了两餐而活。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是为主而活。这些事情提醒你，提醒我，基督为你死，为我死而复活，不是叫我们继续过我们生活，而要我们为他而活。那为主而活，是我们对复活的主耶稣应该有的回应。但是问题来，什么叫做为主而活呢？我们常常讲为主而活的什么意思，实际上怎么活出来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样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就是为主。有一个神学教授他这样说，用现代的话来解释荣耀神，就是说 make God look good。怎么荣耀神呢？ Make God look good。 所以这些事情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 Make God look good， 或吃或喝都要 Make God look good。 无论我们是在公司里头，在学校里面，无论我们是跟朋友或者跟家人在一起，我们都要 Make God look good。 圣经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Make God look good。 弟兄姐妹，请问你的言语行为 Make God look good 吗？请问你的思想，你的态度 Make God look good 吗？你跟朋友的关系 Make God look good 吗？你在网站里头所看的东西Make God look good。 你在痛苦在病痛当中的打击的反应 Make God look good。 你对配偶的态度 Make God look good。 你对子女的教导 Make God look good。 弟兄姐妹，基督死了要活了，是要做死人跟活人的主。弟兄姐妹，你 make 你的主 look good 吗？为主而活，是我们对基督复活应该有的。我们一起来祷告。